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5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8日。每次明慧征文通知一发出，同修都是说想写，但不知道写什么。其实有多少同修是真正看并理解明慧征文通知之后才下笔的呢？我每年都有整理同修文章的机会，这里是县城加乡镇同修，普遍年龄大，但是最主要的是发现历年同修写文章都没有按照明慧网征文通知的要求去写。就像老师布置一篇作文，不按照要求，想咋写就咋写。修炼这么多年来，不能总以年纪大来说事，总不能说年纪大就应该糊涂了。看看今年明慧网征文通知，通知上写道，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征文通知中还写道，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的都欢迎。欢迎全世界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这就是要求。按照这个，同修们想一想，这一年有没有与人发生矛盾时想到法，按照修炼人提高心性的事？这一年中的学法，有没有一点心性提高后思想升华的过程与美好的体现？在讲真相中体现大法神圣的小故事，多读几遍征稿通知，每一句话想想，就能联系到做过的事，修炼升华的过程，写出来就是一篇交流文章。特别是历届513征稿，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定位在常人，面对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让有缘的众生能看懂大法的美好和威德，希望同修们珍惜机会。同修们拿起笔，把我们的经历写出来，那是走向神、走向圆满的一个历史见证。一点想法与同修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符合法磨难越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号。1997年春天，我喜得法轮大法，学法练功后，我身心受益，多种疾病很快消失，变得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兼修大法不妥协，进京证实法，遭受了无数次迫害。在磨难中，只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把心移放到底，怎么符合法就怎么做，放下所有的担心和顾虑。很多次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很快就破除了迫害。下面我说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一部分，两种可能都没发生。我因为兼修大法，不说违心的话，在单位成为被迫害的重点，经常被找去谈话、威胁。 2000年720时，先是主管领导用利益威胁我，说不练涨一级工资，说练降一级工资。我回答说人各有志。之后单位610成员，由党委委员及多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十几人给我一个人开会，逼我表态。主持会议的党办主任说，你要是说还练法轮功，就两种可能，一个是送拘留所，另一个就是送学习班，指洗脑班。我始终一言不发，就抱定一念，我绝不出卖师父，把心一放到底。他们又用单位要将我除名开除来威胁我丈夫，丈夫信以为真，一向支持我修炼的他实在承受不住了，以离婚胁迫我。当时我面对单位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天下午又让我到上一级主管那里表态，说是因为势力催着要结果。我到领导办公室的时候，我丈夫已经坐在那里，意思是给我增加压力。我丈夫说，你看领导都挺忙的，你就表个态。我一看不说话不行了，就说了一句，我要一休到底。丈夫立即起身夺门而出。上级主管用颤抖的手拿出手机向市里汇报，那时我还不知道否定迫害，以为很快就来抓我了，结果出乎意料，风平浪静。他们说的两种可能一个都没有发生，只是我丈夫一夜未归，一夜无眠，他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了一宿。看到他痛苦憔悴疲惫的面容，我的心很难过。丈夫本是个很顾家的人，为人及工作能力也是令很多领导都佩服的，这次真是被中共邪党害得不轻。后来我跟丈夫讲清了为什么这么做，他理解了我，从此以后更加支持我修炼，还经常与我站在一起反迫害。再后来他也幸运的得法修炼了。第二部分，挨打不疼。2000年10月1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同修一起打开写有“真善忍”三个字的横幅，被警察野蛮绑架。因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到处都人满为患。最后我被辗转拉到北京西站附近的一个巡警队，为了让我说出姓名住址，四个警察围攻我，其中一个警察左右开弓，恶狠狠地打了我四五个耳光，然后朝着我右脸颧骨下方狠命一拳，我的脸上立刻鼓起一个大包。我每被打一下耳光，耳朵就暂时失聪，但我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第三部分，警察放人。2000年12月，我再次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地下室，里面非法关押了很多同修。傍晚，大部分同修被拉走了，只剩下大约20来个人，被关在铁笼子里。到了晚上，警察挨个非法提审，报了姓名住址的就被各地驻京办带走，不报的再回铁笼子里。我坚决不报姓名住址。回到铁笼子后，我脑子里闪过一念，邪恶都是纸老虎。过了没多久，提审过我的警察来到铁笼子门口，指着我说，你走吧。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第四部分，四天闯出洗脑班。2002年7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班，单位610负责人领着两名便衣闯进我办公室，让我跟他们走。我说不去。他们强行用手铐把我的两只手从背后铐上，拖到走廊，然后将我头朝下脚朝上沿楼梯一直从五楼拖至一楼。我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在办公楼门口，很多同事闻讯赶来，我朝着他们大声说，同事们，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便衣强行把我塞进事先准备好的面包车里，拉到洗脑班。车上除了两个便衣还有司机， 我单位两个610负责人、办事员以及后来得知的包家。一路上我不停地讲真相。到了洗脑班，强行把我拽下车。四个洗脑班的年轻男人将我一直抬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其中一个是给包家用的。然后洗脑班的两个头目坐在包家的床上，说一些想转化我的话。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会遭恶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时只听他们坐的床大声咔咔响了两下，他们起身走出房间，从此再没进来过。安顿下来之后，包家也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跟师父说，师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去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第二天早上体检，我发正念清除医生和仪器背后的邪恶，并给仪器讲真相，让他把我的心跳测得快快的。体检结果他们没告诉我。第三天上午，我单位一行多人，包括书记、上级主管、610头目、办事员等，到洗脑班来所谓的看我。他们进房间没多久，洗脑班医生就走进来，冲着我大声说，你有心脏病，需要到公安医院治疗。我一听马上说，我哪儿也不去。然后指着书记他们大声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给我兜着。因为绑架我到洗脑班迫害，虽然是他们顶不住势力的压力，但也是经过他们长时间多次开会商讨集体决定的。而且我被绑架之前还亲自到610头目家讲过真相，告诉他们这样做对他们不好，都没能阻止。后来我回家后才知道，他们之所以到洗脑班看我，除了可能是洗脑班通知了他们我的情况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被绑架后，我丈夫立即强硬地找他们要人。到洗脑班的第四天早上，包家跟我说，你今天能回家，我做了一个梦说你今天回家，我做梦可准了。我当时并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这个包家是我单位一个职工的家属，没有工作，通过讲真相使他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我们还成了朋友。在师父的加持下，第四天我真的回家了。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就上班了，一个男同事一见到我就给我打了一个敬礼。后来还听说另一个我不太熟悉的男同事曾对其他同事说，当时看到我被在地上拖着塞进面包车时，他恨不得冲上去把我救下来。这一切都说明邪恶的迫害是不得民心的，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让民众佩服。第五部分，师父给我化解了磨难。2004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一起去贴真相粘贴，挂真相条幅，被蹲坑的便衣绑架到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我被铐在椅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期间没给任何食物和水，但我一点不饿不渴。他们问我姓名，给我照相，我一概不配合。他们找来是610的一个人认出了我，于是非法抄了我们的家。晚上送我们到看守所，体检时我也是对医生和仪器发正念，告诉仪器把我的心跳测得快快的。检查结果是心脏不合格，看守所拒收，立即释放我回家。但他们不死心，两周后国保大队的两个警察到我单位想绑架我去体检。师父提前演化了一个假象，在他们找我之前，我突然流了点鼻血。他们先到保卫科，保卫科科长让我丈夫上楼，叫我跟他们去体检。我正跟丈夫说着话，两个警察就上楼来了，看见我鼻子上正塞着卫生纸，就说，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以为是我丈夫把我打出血了，他们知道我绝不配合，就架着我胳膊要下楼。我厉声说，你们别碰我。他们立即同时松开了手，说了一句，你自己去分局吧，就走了。是师父给我化解了磨难。 一年后，单位通知我去办取保候审到期手续。我说，我们对这个都不承认。国保警察又给我丈夫打电话，丈夫也没配合。这事就不了了之了。第六部分，明白真相的使人和警察越来越多。近些年，随着大法弟子修炼的成熟，不断地发资料，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使人和警察越来越多。我单位610主任不但全家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保护大法弟子。中共的迫害难以为继，越来越少了，有的警察对迫害命令也是应付了事。去年11月底，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隔了一天，我又去该单元顶楼的同修家办事。同修跟我说，昨天警察来敲过门，当然同修没有配合。我说，楼道里几份没被户主取走的真相资料还在门边挂着呢。同修说，他们指警察不管这个，可见警察对这些真相资料视而不见。回首20多年腥风血雨的岁月，大法弟子们经历了残酷的迫害，但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只是承受了一点点，什么也没有失去。迫害我的人当初威胁我和丈夫说，让我失去工作，不让丈夫上班，在家看着我，孩子将来不让考大学等等，都没有得逞。相反，我们工作生活的都很好，孩子有出息，更是令同事们羡慕不已。最可喜的是，我们全家都在法轮大法中坚定地修炼着，只要我们符合了法，谁也动不了我们。总结成一句话，越符合法，磨难越少，福报越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讲真相融到生活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得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关节炎、月子病、妇科病、失眠等。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精神好。我从修炼一开始就感受到法轮的旋转，我在大法中受益了。20多年来，我常年坚持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各种场所，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骑车的、开车的、步行的、坐着休息的等等，男女老少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师父要我们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慈悲，做什么都要求自己先考虑别人，将众生的得救放在第一位。每当看明慧网报道出当地有同修被迫害，我就抓紧时间尽早去派出所要人。在正实法、为别人、符合法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法轮快速的旋转。我知道那是师父的鼓励和点化。后来我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就应该这样做。第一部分，把讲真相融到生活中。从2004年至今，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上下班的路上，在等红绿灯的瞬间，在集市上，在街巷中，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身影。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般的场合和跟年龄较大的人讲真相，感觉很平常， 有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伙人，当时我想去跟他们讲真相，突然发现离他们约4米处有一个警察亭，当时心里一动，一丝顾虑闪过，要不要过去呢？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话，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想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这些人不能不救。于是我就发正念，解体警察亭内所有警察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然后就走过去给他们每个人发了资料并做了三退，然后安全离开。还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碰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我心里嘀咕，要不要跟他讲呢？万一……随后我马上打消了这个不正的念头，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我就跟他讲真相。没想到我一跟他讲，他还很愿意听。他说他是远处临时来这里做工程的，是个大学生。当时我身上没带太多资料，就剩下5、6份，年轻人都要了。我看他愿意要，就跟他说，明天我可以给你送点资料来。第二天我来到这个地方，转了半天没有看见他。第三天我又往这里走，突然在离那儿不远的十字路口碰到了他。他很激动地对我说，我差点被警察弄走。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前天他拿着法轮功的资料在大街上给人发，突然一辆警车开过来，警察从车上下来大声质问，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周围人们都围过来。他说，我看大事不妙，瞅个空子猛地就跑了，我要是被抓走了就见不到你了。我说，这是师父保护你了，因为你做得正。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还有一个 U 盘。他一看 U 盘，高兴地说，啊，太好了， U 盘我要。他像孩子一样一脸的欢喜。2023年冬天，一次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着在候机厅里等待的旅客们，那么多的众生，我心里想要给他们讲真相，于是跟一个60岁左右的乘客搭讪。他当时在买东西，我就过去问，这个东西多少钱啊？店员告诉价格和多买可以优惠。我就跟那位乘客说，这个东西100元可以买3个，咱们买3个吧，我要2个，你要1个，这样便宜啊。这样就跟那位顾客的关系拉近了，随后很自然地就跟他讲起来真相。他看我精神状态很好，很愿意听我讲。我说，为什么好啊？我给你揭揭谜底。他说，那行。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是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念了受益，你比我还小，你也念念。我继续说道，为什么念了好啊？天象变化，信什么有什么，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整天闹，闹得人心惶惶的，这不是害人吗？如果像咱们这样善意和谐了，符合天理了，老天爷就管咱了。你是党员吗？是团员吗？退了就归神佛管了。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例子，他欣然同意三退。最后他恋恋不舍，诚恳地说，以后你来这儿哪里也别去，就到俺家来住吧。第二部分，正念多强，威力多大。2023年7月底，我由于生意忙放松了学法，在路上讲真相时又因争斗心被邪恶钻空子绑架到派出所。 警察翻出我包里的东西说，你看你东西这么多，真相币也多，够判刑的了。我不听他这一套，我心想，一切有师傅呢，他们说的不算数，走到任何环境下，我都要正视法。我对他说，我是做好人救人的，古人曾说，给僧人一口饭，会积下大功德。你们也要为自己和后代着想啊。后来警察做记录时，将搜到的资料数量减掉了一半。警察按他们的流程要到我家里进行搜查，我说，不允许你们到我家里穿着制服，我有条件。他们问，什么条件？我说，第一个，不允许穿警服，第二个，不允许开警车，只能开便车，不能对老百姓造成骚扰。我相信大法弟子只要心正，说出来的都是莲花。所长说，你那条件我能达到。他立马叫那个大学生，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穿上裙子跟我一起走。我一边走一边给他讲真相，讲透了，给他做了三退。到我家后，他在照相时提醒我说，阿姨，你看这些书是不是漏着了？他给往里面推了推。因照相看到书了会被搜走的，当时家里有很多。这个女孩子也有了正念了，她知道保护大法书。后来他们要把我送往拘留所，到了那里被要求体检。我对一个警察说，小伙子，我刚才听你跟孩子打电话说话那么亲切，当警察就是应该对所有的有缘人都好。你这一下子勾起了我那种亲切感。他问，啥亲切感？我说，我是教小学的，一种对孩子的爱，我把你们也当作孩子。并说，今天为什么下这么大的雨啊？也是点化你们，迫害好人老天爷有反应，我得把真话给你们说出来。为什么呢？我知道虽然你们干的是这活，你们也不想害我，可是走到这一步了，你得退出去才能把这罪解了。你上学时发誓为共产党奋斗一生，把一个好好的生命交给共产党。你现在想想，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你敢说真话吗？你看当官的贪污多少亿，他哪能一下子就能贪污啊？是心变得脏了才贪污的啊。若当官真的为老百姓着想，他能贪污吗？贪污得下去吗？所以一定要觉醒，三退了才能保一家人平安。警察连连说，嗯，听阿姨的，听阿姨的。警察随车带去原本想给我戴的手铐，就扔在车上。下车体检完毕，我还善意地提醒他们拉在那里的手铐，他们表示感谢。到拘留所后，一同关押的人被分派值班，他们谁都不愿意值班。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值班。我站在那里练俯前抱轮，一抱就2-3个小时。警察们从摄像头里看着都赞叹，这老太太一站这么长时间纹丝不动，看人家这身体，这思想状态。他们都说大法好，看我做得好，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屋里。那里关押有不少年轻的外国人，有越南、印度等好几个国家的人。我想讲真相吧，又不会外语，于是我就发正念。结果发正念后，电视都停了，邪党的节目不能演了。几天后，我堂堂正正走出了拘留所。我平时工作之余每天学法，除了夜里睡觉的3-4个小时，每个整点都发正念，有时间就发，尽量的不错过。在讲真相中也是尽量不错过有缘的众生。有同修问我讲真相时有没有顾虑心，我觉得我没必要顾虑自己。师父讲的是要我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 遇事先想着别人，后想自己。我们只要修好自己，达到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结果就一定是最好的。以上为个人当前阶段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